请我们一起打开今天要读的圣经，是在路加福音的第五章，我们要从36节读到39节。路加福音第五章从36到39，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耶稣又设一个比喻对他们说，没有人把新衣服撕下来补在旧衣服上，若是这样，就把新的撕破了，并且所撕下来的那块新的和旧的也不相称。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若是这样，新酒必将皮袋裂开，酒就漏出来，皮袋也就坏了。但新酒必须装在新皮袋里。没有人喝了陈酒又想喝新的，他总说陈的好。你们喜不喜欢新的东西呢？在现今的这个科技时代，每一天都有新的东西出来，这跟我们以前在农业时代是何等大的不同。在过去的物质条件比较差的时候，小孩子都盼望新年的来到，因为新年不但有压岁钱可以拿，而且还可以穿新衣戴新帽。但是这也要看物质的条件怎么样，不是每一个家庭，不是每一个小孩子都能够过新年穿新衣戴新帽。我记得小时候我很难得有一件新的衣服可以穿，常常是衣服破了补，然后补了又破，然后破了再补。因为师母从大城市长大，他不知道我们在农村的人的生活的辛苦，所以他很难想象有人要补旧衣补到这样的地步。有一天我就拿一张照片给他看，那这张照片上我身上穿的衣服破了十几个洞。那为什么我会有那一张照片呢？因为我有四个姐姐，她们都是读小学毕业，然后就到城市里面去工厂里面当女工。那有一次我的三姐回到乡下的时候，竟然有一个男孩子追到我们家来，他身上呢带了一个照相机，他是要来追求我的三姐。那因为他带了照相机来，所以我才有机会被拍了几张的照片。那时候也没有想到说要先换衣服再来拍照，其实也没有什么好换的啦，只是看那个洞多还是少，洞破了大还是破了少一点而已。我们知道现今这个时代呢，因为电脑跟网络的这个发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那这样的改变呢，事实上只有短短的20多年的时间而已。我刚到美国的时候，20几年前，那时候很难得看到一台这个个人的电脑，绝大多数的学生都是用打字机在打报告的。我们这边打报告用打字机的有多少人？哦，那你是跟我同年代的。OK， 那时候我花了十几个钟头打了10页的这个报告，而且打完了发现有打错字，还要用修正液，然后把它调到那个地方再去改那个字。大概过了1-2年之后呢，我就花了大概几百块好像700块钱，买了一台很时髦的电子的打字机。电子打字机呢，有一个很小的萤幕，大概这么小的萤幕，你先打在上面，看到没有错字的，再让它印出来。那这样你就省得在那边改来改去。那再过1年多1-2年，这个人电脑呢，开始流行了，所以呢，那时候我就用分期付款的方式买了一台386的电脑，硬碟有40个 mega， 记忆体有1个 mega， 哇，那时候是相当不错的一个选择。可是你知道，这个改变实在太快了，386、486、Pentium， 然后越来速度越来越快， 那个体积越来越小，大概这个每一个新的东西出来相隔时间大概一年多左右。那当你觉得这个新电脑你可以买得起的时候呢，你去到市场，因为那个价钱降下来了，你买了一台电脑回家，你才发现说这个已经是落伍的东西，是因为新的东西出来，所以旧的才降价的。我们今天是生活在这个改变这么快的一个社会里面，除非我们要像阿密什那种民族那种团体的人一样，拒绝任何现代化的产品。如果我们不想做阿密什那样的人，那么我们就必须要跟着这个时代来改变，不改变就无法生存，这是一个 reality， 这是一个事实。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怎么样改变，在这个改变当中我们要懂得取舍，什么是应该改的，什么是不应该改的。并不是所有新的东西出来都是好的，也不是旧的东西就没有价值。那一些喜欢收集古董的人，他们知道哪一些东西是随着时间会有更好的价值，哪一些东西是永远是垃圾，永远不可能变成古董的。那这样的观念，如果我们要应用到这个文化跟传统的这个改变呢，那就不是那么简单了，不是那么一回事。因为东西可以太旧换新，可是呢，传统通常是不太容易改变的。我们不希望今天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因为用政治的力量或者是用强迫人的方式来改变传统，往往造成很大的伤害，可能把旧的给破坏掉了，也没有达到这个创新的这个效果。我相信我们都希望有改变，我们这个教会也想要有改变，但是在这个改变的过程当中，总是有人会觉得说，我们过去一向都是这样子做啊，最好是能够以不变来应万变。结果呢，教会很多的事工就停滞在那里，就不能够往前走。如果我们要一直守着传统，我们就不可能有这个 PowerPoint 这种东西，我们就不会去使用这个东西。所以这个教会在维持教会的一个传统的同时，也要必须知道哪一些东西是可以改变的，哪一些东西不改变的话就会拦阻这个事工的这个发展。我们知道神的话是能不能变的，神的话是永远不变的，但是做事的方法是可以改变的。教会的组织架构运作的方式都是可以改变的，这些不是绝对的真理。敬拜神的方式可以随着时代而改变，但是敬拜神要用心灵和诚实敬拜，这是不变的原则，我们必须要记住这一点。那当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他讲的道好像有一点反传统，那这个犹太人以为耶稣他出来是要发展一个新的宗教体系，所以犹太教就把耶稣看为头号的敌人。事实上，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他是为了要成就神所应许的这个救恩。从创世以来，神所应许的这个要预备给人类的这个救恩，他来的不是要推翻旧约圣经，他来的是要应验旧约里面的这些预言。我们知道旧约是神所启示的真理，也是永远不变的真理，但是旧约里面包含很多还没有应验的这些预言。但是耶稣呢，他不是只是来应验旧约而已，他是真理的本身，他让我们认识到什么是真理，让我们认识到旧约的预言要怎么样来应验。这是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要让我们明白的，所以他不是来反对旧约。那耶稣没有反对任何人来遵守圣经的这个教导， 他反对的是那一些阻碍人来信靠神的那一些的传统的规条，因为传统的规条是可以随着时代而改变的。耶稣反对的是这些传统是一个包袱一样，阻碍人来认识真理。我们知道犹太人亡国之后，他们开始发展出来一套的思想叫做律法主义，他们用很多很多的规条把圣经的真理呢好像包装起来一样，让人看不见真理的精义。那耶稣来了呢，就要把真理显明出来，突破了这个犹太人的这个包装。那因为犹太人发现他们的包装就是这些传统被破坏了，所以他们就起来反对耶稣，他们处处就寻找把柄要来控告耶稣。事实上他们找不到任何耶稣违背圣经的一个地方。我们可以说耶稣他是一位划时代的人物，他是神成为人来到这个世界上，这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个事件。人类从耶稣的来到可以分成两种人，一种叫做属亚当的旧人类，另外一种叫做属基督的新人类。所以保罗告诉我们，他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怎么样，新造的人，他就是新人类，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那么今天我们要用一点时间来思考关于新跟旧的这个概念，我们才能够理解什么是旧的宗教体系，什么是神所启示的信仰体系。人的宗教体系就是靠着自己的努力企图达到神，建立与神的这个关系。圣经的启示是怎么样，在人类堕落之后，人没有办法自救，人只能按着神所定规的方式才能够接近神，神跟人之间才能够有和谐的关系。所以人所建立的宗教体系都是旧的，只有凭信心接受神为人所预备的救恩，这才是新的。所以新跟旧不是只是时间性的问题，也是关系到这个性质的问题。在耶稣所讲的这个比喻里面讲到三个新，一个新衣服，另外一个新的酒，还有一个新的皮带。实际上在这三个里面呢，新三个新呢里面用了两个不同的希腊文的单词，一个叫做 kainos， 另外一个叫做 neos。 kainos 就是我们英文有一些字根呢跟时间有关系的 chrono， 我们可以知道是什么 chronology，就是跟时间有关系的。那另外一个呢 neos 这个字呢就跟 neo 有关系，我们说 neo orthodox 就是新的什么东西。所以呢 kainos 是跟时间有关系的， neos 是跟性质有关系的，是含有那个创新的意味在里面。但是当讲到旧的东西的时候，旧衣还有陈酒，这两个都是用同样一个旧的这个字，没有时间或是性质的分别。那新衣跟新皮带用的是 kainos， 我希望你们注意听哦，要不然等一下你就 lost 掉了，也不知道我在讲什么。新衣服跟新皮带用的是 kainos， 这个是跟时间有关系的。新酒所用的是那个 neos， 是一个有创新有能力的意思。等一下我会再解释新衣服跟新酒的这个不同，以及新酒跟新皮带的这个关系。那总归一句话，就是凡是从神来的就是新的，凡是人所发明的都是旧的。哇，你们发明了很多的 patent 对不对，都送到 DC 去了，可是这些东西都是旧的。在神的观点，只要人发明出来的东西都是旧的，因为这些东西都进不了新天新地。不管你今天所买的科技产品有多么新，你今天所穿的衣服是多么名贵，是什么貂皮大衣，山东，你说东北有三宝，哪三宝？ 人参貂皮乌拉草 ，OK， 你即使是用山东的貂皮做的大衣，你还是不能够穿来见神的，因为那个是属于旧的东西，是不能来见到神的。所以神要跟见神的面，你只有一件新的衣服可以穿，就是神为你预备的那一件公义的外袍，那一件新衣服，你才能够有资格来见神。所以你如果想要用自己的方法来弥补罪过的人，就是属于补旧衣的人。凡是接受神所预备的救恩，把耶稣基督的救恩接受到你的生命里面，这样的人就是穿新衣的人。如果我们要了解这个新旧这个比喻呢，我们要看一看耶稣是在什么场合讲这样的话。那时候耶稣呼召了一个门徒叫做利未，他的名字也叫马太，就是写马太福音这个马太。那个时候呢，利未因为信了主，他就在家里大摆宴席，可是这个法利赛人呢，他们趁这个机会就批评耶稣，说他违反传统，他跟税吏跟罪人一起吃饭。不但这样呢，这些法利赛人又发现这个耶稣还有他的门徒，他们没有常常进食，这个也是违反传统的事情。因为传统来讲呢，每个星期他们进食几次？两次。但是圣经有没有讲说每个星期一定要进食两次呢？没有，这是他们发展出来的传统。圣经里面只有提到以色列人要在赎罪日那一天要进食，表明为他们的罪忧伤，表明感谢神为他们预备救恩。所以其他的进食呢，犹太人有进食的时候都是自愿的，不是规定的，就是表明自己对罪的忧伤，也是一个悔改的记号。但是在耶稣那个时代，进食这个事情呢，每个星期固定两次不吃东西，那这成为一种的功德，这是犹太人的一个传统。我们知道如果你读圣经，你会发现耶稣事实上他从小生下来成为一个犹太人，他也是按着犹太人的传统在生活，但是耶稣却没有被传统所捆绑。如果这个传统是直接违背圣经的教导，那么耶稣绝对是一定会提出这个他的认识，他的教导，把真理讲出来。那我们在读这个路加福音第五章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这里所讲的这个新旧的比喻跟马太福音马可福音是有一点不一样的。马太福音跟马可福音是讲到说用新布，没有漂过没有缩水过的布来补一件旧破掉的那个衣服。可是在路加福音并不是这么讲的，路加福音这里讲说没有人怎么样把新衣服撕下一块来补在旧衣服上。这里讲到说是新衣服是一个成品，是已经可以穿在身上的衣服，不是只是一片新的布而已。那为什么路加要这样子写呢？他为的是要强调这种做法呢，不但是不合适，而且是一件极荒谬的事情，也是一件不合理的事情。有谁会把一个新衣服然后给剪下一块来补在一个老了又破旧的衣服上面呢？ Ridiculous， 就是叫荒谬，一般的人都不会这么做。可是犹太人的传统却是让人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很非理性的一个事情。你知道一个新的衣服如果剪了一块下来，有一个破洞在那地方，那还能穿吗？我知道有一段时间很多人流行穿那个牛仔裤，对不对？那牛仔裤呢要有一些破掉的地方那才时髦，所以呢就把买回来的牛仔裤呢给它剪一个洞，然后呢再把它弄得好像很破旧一样。有人做这种事哦，真的。那后来这个厂商就干脆卖你的时候就卖你破旧的，哇，这个还价钱还要多一点，因为还多一层功夫，做完之后他还要帮你剪破洞，然后帮你弄得旧一点。那 前几年我还发现一些年轻人，他们穿裤子呢，不想要穿到腰部 ，OK， 他们就穿到这里 ，OK。他们觉得说把屁股露出来是时髦，是新潮，所以呢，在走路的时候边走边这样子拉着，怕全部都掉下去。这个不叫做创新，这个是一种反传统、一种反潮流，而且反理性的一个做法。做衣服、穿衣服、穿裤子就要好好的穿，不要穿那种到这里的。OK， 所以我们在教会如果看到那种小孩子的时候，我们告诉他说要把衣服穿好才进来。我们知道这个跟创新一点关系都没有。耶稣说呢，没有人会这么做，没有人会拿新衣服把它剪掉一块来补旧衣服的。人不会做这种没有理性的事情，耶稣的意思是这样。可是人往往被捆绑在这个没有什么道理的传统里面，你相信吗？我们在农村生活，那个地方没有基督教的信仰，我们生病的时候不看医生，我们被强迫要喝那个水里面是放那个香灰的，说这样喝下去你就肚子就不痛了，本来不痛喝下去就变痛了，不是这样，这个叫做反理性的，所以没有人会做这样的事情。可是呢，却有很多的人被捆绑在这个没有道理的传统里面，而且呢还不顾一切的代价去护卫传统。所以耶稣所讲的这个新旧的比喻呢，是要向我们启示一个很重要的真理，表明呢耶稣是这个划时代的人物，他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所以人类的历史没有耶稣之前都是属于旧的时代，只有认识耶稣才能够进入新的时代。所以信了耶稣，你就是有一个新的生命在你的里面，这个新的生命就让你跟神有了关系，你成为神的儿女，你成为神家里面的人，这是只有赐给那一些愿意接受的人。那这样的生命呢，不是靠你个人的努力可以得到的，没有基督的人，他的生命永远是旧的，因为他没有从上头来的这个生命。那这个比喻当中，我再强调一遍，这个比喻里面这个新衣就是代表神已经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预备了救恩，这个救恩呢是没有瑕疵的，这个救恩呢是不需要修改的，也是没有污点的，不需要增加什么，不需要减去什么，只要凭着信心接受就可以了。但是犹太人觉得这样子做太简单了，如果救恩是这么容易得到，那么他们过去对犹太人的传统所付出的这个心血不就等于是白费了吗？只要信耶稣就可以得救，那么他们一生热心的遵守律法还有祖先所留下来这些传统到底有什么益处呢？事实上世界上还是有很多人是觉得只要做好事问心无愧就好了，不需要信耶稣，哪里做得不够就再努力一点就行了，在哪一方面有缺点就来补救一下。他们也许认为这个耶稣所讲的教训有一些不错的，可以来使用那一部分，但是不需要接受耶稣的救恩，不需要接受十字架的恩典，这个就是心不补旧衣的这个事情的发生。我们知道补衣服在圣经时代是很平常的事情，所以耶稣讲这个比喻是大家都能够理解的。今天我们活在一个物质很丰富的这个社会里面，有很多的衣服可以替换，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很难理解为什么有人要去补那个旧衣，事实上是不得已的，因为当你的旧衣破掉的时候你不补呢，很快就会裂开的，所以一定要补旧衣。可是补旧衣的时候你用什么东西来补呢？你如果用新布来补旧衣，新的布就是还没有缩水过的，当你补上去的时候呢，你一洗它会缩水，它会把你原来的旧的衣服那个破洞呢就拉得更大一点，而且呢如果你用新布 补在旧衣上。你知道你的衣服上有一个破，有一个洞，我可能不太注意看不到，但是当你去补那个洞的时候，如果你用跟它颜色一样材料差不多，你还看不太出来。可是如果你用一个新的布给补上去，而且你知道一个洞的时候你要补它的话，你那个面积要增加多少，至少要两三倍嘛。所以人家看到你的衣服的时候呢，就会发现说，哇，你的衣服有这么大的一个破洞。所以呢，就等于在告诉人家说，啊，我的衣服有一个破洞一样。所以如果你是用新布补旧衣的话呢，不但会破坏那个衣服，而且不相称，看起来就是觉得很奇怪，让人家知道你的洞有多大。那法利赛人知道他们的宗教信仰是有一些的破洞，所以他们呢尽量的想办法要去补那个破洞，他们就是舍不得把这个旧衣服给脱掉，所以他们想出了种种的补旧衣的方法。那耶稣来了，他要免费送给人一件特制全新的衣服，要我们把我们原来肮脏破碎的衣服给换掉。有的人觉得怎么样呢？担当不起，有的人觉得不好意思接受，有的人觉得这个旧衣服穿在我身上已经那么久了，有感情了，舍不得嘛，所以呢就不愿意把旧衣服给脱掉。他们宁可从耶稣所预备的救恩，他讲的道理捡一点下来来补他的旧衣，结果发现呢两个都破坏了，原来的破洞弄得更大。所以这是一个很荒谬的一个做法。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并不是要弥补我们不够的地方，耶稣来到这个世上是要取代我们一切的努力，不是我们靠自己的努力我们就能够得救。耶稣在十字架上最后一句话他讲了，他说什么？他说成了，他不是说完了，他说成了。成了什么呢？他完成了这个救赎的功劳，他完成了这件新衣服。所以如果你在十字架的真理上你要加添什么或减去什么，结果呢就是把新的给撕破了，而且撕下来的呢那一块新的跟旧的也不相称。所以我们不要想要去做一些事情来弥补， OK。 所以耶稣接下来他又讲了另外一个比喻，他说没有人把新酒放在哪里，放在旧皮袋里面，若是这样新酒必将皮袋怎么样裂开，酒便落出来，皮袋也就坏了。为什么新酒不能放在旧皮袋里面呢？第一世纪的人他们是用山羊的那个皮做这个这一个袋子，好像罐子一样装牛奶，装一些的东西。那如果用这个皮袋装了这个酒，如果这个皮袋已经用了很久了，那有新的酒把它放到里面去，你知道这个皮袋已经失去了什么伸缩性了。所以新酒它在发酵的过程它产生那个气体，它会让这个旧皮袋就给裂开。所以呢因为它没有伸缩性，所以呢它就没有办法维持得住，所以就裂开了。所以我们这里看到另外的这个比喻呢，事实上在讲同样的一件事情，就是救恩。可是呢衣服是讲外面的，就是说我们穿了一件公义的外袍，可以站在神的面前。那么新的酒呢，它所讲的是讲内在的，就是这个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会有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这新的生命是有能力的。所以这里所讲的这个新酒的新呢，跟新衣服的新是不一样的那个字，刚刚我已经提过了。这个新呢是有创新的意思，是 fresh 的，是很新的，这个东西，所以会产生力量的。新酒在性质上它是新鲜的，它是具有爆炸力的，这就是为什么新酒不能放在旧皮袋里面。那旧皮袋所代表的是什么？所代表的就是以各自己的努力去达到神的要求，想要跟神建立关系，这个是旧皮袋。 这是老旧的方法。新皮带呢，就是一个经过新的生命圣灵改造出来的另一种的思想模式，就是说我没有办法靠自己，我只能接受神的白白的恩典，靠着圣灵的能力来达到神要在我们生命所成就的事情。旧皮带就是说我要靠自己的努力去遵守律法，做这个做那个来让神喜悦。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不但有新酒，我们还要有新的皮带，我们的生命才能够很丰富。新的酒只能放在新的皮带里面，才能够有足够的弹性，才能够塑造我们的品格。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得到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是有能力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创新的东西在我们里面。那这个新的皮带呢，是有时间性的，就是在我们信主的时候神才给我们的，加给我们的，借着圣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一个新的皮带，新的思想模式，能够来接受这个新的东西。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并不是靠着遵守律法来讨神喜悦，而是要靠着神赐给我们的圣灵的能力，让我们能够突破这个传统文化的东西。那话又说回来，改变传统容易不容易？容易吗？不容易，你们都知道哈。耶稣讲最后那一节，他说什么？他说没有人怎样喝了陈酒又怎么样想喝新的，他总说陈的好。他总说陈的好，这个他是谁？喝陈酒的人。这个他不是耶稣哦，他并不是说我说陈的好，你要注意这句话哦。 OK， 这指着那些守着旧传统的人。那我们从品尝酒的角度来看的话，酒是怎么样？越酒越香醇，对不对？啊，喝起来很舒服啊！我们过去这种东西，我们做了几十年了啊，大家都很舒服啊。那为什么要改变呢？所以呢，总说陈的好，就好像犹太人，他们活在他们的传统几百年了，他们就好像喝这个陈年的老酒，他们什么时候要做什么啊？该做什么？他们都知道了，所以他们不愿意接受耶稣这个新的这个教导，因为改变总是会让人觉得不舒服。OK， 喝陈酒是很舒服的，可是陈酒在这一段圣经来讲呢，耶稣告诉我们的不是说这个陈酒好或是不好的问题，是这个酒有没有力量的问题，能不能改变生命的问题，不是好不好的问题，是到底能不能适合我们这个新的生命的这个问题。可是我们知道，人呢，宁愿不断的在补破洞，也不愿意在生活当中有重大的改变。譬如说我上个礼拜讲到说我们要改变习惯，改变习惯容易吗？当然不容易啊，我们已经几十年都这样子做了，要怎么会是容易的事情呢？可是呢，我们不能够让这些传统的东西来决定什么是真理，真理必须要来决定文化传统，而不是传统来决定真理。但是人类呢，常常就是处于这个本末倒置当中。例如说，中国人过去可以有三妻四妾，这个是中国人所接受的传统。但是这样的传统呢，合不合真理？不合真理。所以呢，传统必须要向真理怎么样让步。可是真理可不可以向传统让步？真理从来就不向传统让步，但是人呢，常常要向传统让步。为什么呢？人希望能够避免争端，是不是这样子？彼得他就向传统让步，他妥协了真理，所以呢，他不跟外邦人一起吃饭，他为的是不违背犹太人的传统。可是呢，他违背了他所认识的真理， 那么保罗看到彼得做的不对，他就当面的指责他。如果你是当时你在场，你一定会发现这个场面多么尴尬。彼得是比他大的使徒，他是耶稣的门徒，十二个门徒之一，那保罗当面指责他，这不是一件很难堪的事情吗？我们知道保罗他自己也是一个犹太人，是不是？他从小也是按照犹太人的传统在生活的，可是他从来不要求外邦人必须要接受犹太人的传统，他只要求外邦人要悔改信耶稣，过一个新的生活。今天我们读这一段圣经是耶稣2000年前所讲的话，但是他所讲的话对我们活在这个21世纪的人仍然是新的，因为耶稣的话是带有能力的，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的。如果今天有人发明了一个新的道理，他改变了这个福音的本质，那么他所传的道理呢，就是旧的。只要离开基督的十字架的救恩，另外发明一种得救的方法，这个就是属于旧的宗教的系统。这个旧的宗教系统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呢？从亚当那个时代就开始了。亚当的儿子，两个儿子，一个叫做该隐，他就是用这个人的方式想要来到神的面前。所以这个旧的体系从那个时候到现在，这一些都是旧的，所以不是时间的问题，而是性质的问题。你是靠什么来到神的面前？你是靠耶稣的十字架呢，还是靠你个人的努力？所有信耶稣的人都必须要新酒装在新皮带里面，这两样都是从神来的，永远都是新鲜的，永远是有能力的，可以改变我们生命的。所以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要常常改变的。我们知道神的旨意是要万人得救，不要有一个人沉沦，所以我们不但要接受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救恩，我们也要面对这个时代的这个挑战，要用现代人所能接受的这个方式来传福音。我们不能够更改福音的本质，但是我们可以用诸般的智慧来传扬基督。如果我们固守传统，我们以为我们今天所做的通通不能够改变，那么我们的教会就只能在原地踏步。我希望今天所讲的这个信息能够让我们认识到，我们没有别的方法，我们只有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这是唯一得救的方法。但是我们有很多不同的方法可以来传福音，重要的是要把这个福音能够传给人，而不是我们这个传统有没有被破坏。所以我们不要说我们是不能改变的，我们都是可以改变的，因为神在我们里面给我们新的生命，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改变。改变就是要让神的旨意能够成就，而不是要维持我们原来的原有的传统跟文化。盼望我们都要有这样愿意接受挑战、接受改变的心。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就为我们预备了救恩。我们知道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来到你的面前，因为我们原本身上所穿的衣服都是污秽肮脏、蛮有破洞的衣服，我们不能够来见你。但是我们感谢你，借着耶稣基督十字架救恩，为了我们预备一个全新的公义的外袍，让我们能够穿上，让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主，我们感谢你，这不是我们自己能做什么，乃是神你已经为我们成就的事。主，我们也感谢你，你不但赐给我们救恩，你要赐给我们新生命，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改变，让我们在这个弯曲悖逆的这个世代里面，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有从神来的智慧，可以把福音传开，让人能够来认识你。主，我们恳求你也带领这个教会，在面对许多的挑战的这个社会里面，我们真是能够继续在这里为主你发光，能够带领更多的人来认识你。我们把这个教会未来的方向交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来带领。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